那就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主日聚集你的儿女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啊！主，求你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在现场，无论是在 online， 我们的听的讲的都能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更清楚的明。灵感动我，专注在你的话语上，在你的生命，在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断的长进，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名求 ，Amen。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以色列民被掳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重新回顾一下。最开始的时候呢，以色列国分成了南国和北国，但是很可惜的是，南国和北国都被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所掳，甚至在巴比伦王在一次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毁坏所有的圣殿把里面的东西都掳走了，包括当时的一些文士、祭司、先知等等，君王全部被掳走。那那一时刻开始呢，以色列国就正式宣布灭国了。那个时间大概是公元前的586年。那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那以色列民的信仰会消失吗？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当初亚述帝国进到北国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的国民放到以色列国，就是北国，来混杂他们的信仰。那等到南国的时候，南国只有两个支派，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他们的中间最精英的 那一批人呢，分了三次都不断的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你看这个地图，你就可以知道，从耶路撒冷到巴比伦其实是一个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了。虽然从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好像也不是很长啊，大概开车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个时候可不行那个时候 要坐车坐马，甚至 要步行要步行的话时间就更久被掳去以后呢，也是被监管被关押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们就在那边生活。由于国内的精英都被掳走了，那留在耶路撒冷的圣城也被毁了，那当时的经济各方面都进到一个非常萧条的阶段里面，更没有人教导他们律法。那在巴比伦的那些精英人才呢，他们也接受巴比伦的教育，过了一代、二代甚至可能还有第三代，因为整整70年嘛。那70年的这个期间呢，他们会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呢？他们会持守他们的信仰吗？我们现在从结果来看呢，没错，是持守了。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讲，他们在那个情况下，他们的心境如何呢？一个国家被灭掉被殖民被掳到外邦地，很难保持自己的信仰甚至连语言都不见得会保存下来。历史上其他的国家包括中国已经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了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奇妙的是，以色列民无论是在耶路撒冷的还是被掳到外邦地的，他们都一样还持守着对上帝的信仰。那这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被掳70年以后这以色列民呢就开始回归了。回归呢，它成为两个路线。第一个红色的路线呢，是所罗巴伯带着第一批的以色列人回归了。那第二下面那个绿色的路线呢，是以斯拉带着以色列民就再一次的回归。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两次的回归，他们到底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那这就是以斯拉记一开始就是给我们讲到的，所罗巴伯他就带领第一批的圣民就回归了。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波斯王居鲁士元年，是就是古列王耶和华要实现他借耶利米所说的话，就唤醒波斯王居鲁士的心灵，使他在全国发谕令下诏说。 你注意这段经文啊，他说耶和华为要实现他借耶利米所说的话。所以回归这件事情呢，上帝已经讲了，就如同当初被掳这件事情呢，上帝也讲过了。不仅是要他们回来呢，而且还要这个居鲁士这个君王啊，让以色列民回来，还要建圣殿呢。你看在历代志下36章22节啊，同样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实现他借耶利米说的话，就唤醒波斯王居鲁士的心灵，使他在全国发诏令下诏书。你看这两段经文好像一模一样，没错，这两段经文一模一样。那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他完全是承接历代志下36章22节到23节它的内容，作者这样的连接是告诉我们说，他要把这个历史连在一起，王国建立到王国分裂到王国被掳到王国的重建，这是 一连串的一段历史发生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身上。而这个民族的这个之所以这个民族可以建立呢，是因为亚伯拉罕被神所拣选，这个民族才出来。所以他表明历史的主宰者是上帝自己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诏书的内容啊。这个诏书的内容说，波斯王居鲁是这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又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殿。波斯王居鲁是这样说，这样的一个记载方式呢，是当时的一个公文呢，一个发表式的公文，所以他君王把这个要发诏书给国民的时候呢，他一定要写下来哈、啊。你就好像啊，中国以前也有这个圣旨颁布的时候，他会怎么讲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啊。所以这样，这波斯王居鲁是这样说，他也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公文啊。但这个公文却蛮特别的哈、啊。那他说你们当中的每一个属他的子民呢，属他是谁呢，说的就是上帝了，都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建造以色列神耶和华的殿，他是在耶路撒冷的神。波斯王居鲁士他为什么会认识神呢、啊、其实刚才的经文已经看到了，神感动波斯王的居鲁士的心、啊、同样在历代志下的36章23节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经文呢、啊。波斯王居鲁是这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把地上的万国赐给我，又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殿，你们当中每一个子民都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与他同在，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每一个渔民呢，无论是身在何处都可以回去，只要是属神的。那这段话作者就表明了，这以色列被掳的历史啊结束了，就好像当初被掳的历史开始一样。在哪里结束呢？你说在波斯王这个居鲁士的诏书里面，对，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结束了，神的旨意当中结束，神的旨意当中也开始。那 这段经文呢，就你就可以，如果是以色列人的话，他立刻就会想到之前的上帝所讲的话，在耶利米书的29章17到20节，耶和华说，我必使刀剑瘟疫饥荒临到你们，我要以刀剑瘟疫追赶你们，地上的万国因他们而惊恐，在我赶出他们去的各国当中，这些国民呢，要被人咒诅惊恐，被人嗤笑和羞辱。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听耶和华的话，就是我不断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他们那里说的话，你们没有听。因此你们所有被掳的人，就是从耶路撒冷打发去巴比伦的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上帝在以色列国这么多年的历史当中啊，不断的带领他们，他们出问题的时候呢，派遣先知去提醒他们，但是就是不听，就是不听。那于是申命记呢就生效了，申命记讲得很清楚，如果听的话 就在这个土地上蒙祝福。如果不听的话，你们要被抛到万国万民当中。你们要听到这个不认你听不懂的那些君王的话，要来教导你，要来听你，要来带领你，要来统治你。包括现在这个回归的事情啊，回归的事情也是从这个外邦的君王当中讲出来的。这到底是一个讽刺呢，还是幽默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渔民呢，都可以在这个时候重新再回到上帝的所赐福之地了，全部都可以回来。所以被掳和回归都是上帝的旨意。耶和华他激动这个马代众王的心呢，让他们来灭掉巴比伦。因为巴比伦是上帝的复仇。你说巴比伦不是上帝一个那个在教训以色列的一个工具吗？没有错。但是这些王在教训神的选民的时候呢，他们做了很过分的事情。上帝是公义的事，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以色列民听话，上帝让他们被掳、被教训，甚至连他们回归都是一个外邦君王来宣布的。这表明什么？上帝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他是万国万民的神，连外邦的国王都要听他的话。那神既然拣选、教训、打击、拯救属于他的人，那些不属于他的人呢？那些不属于他的人的话，上帝难道就没关系，不是我的选民我不管？不是，上帝还是要管。所以主导者是上帝，耶和华基督众的心呢，他就让这个巴比伦就灭亡了。所以你看，巴比伦、亚述他们掳掠以色列的时候，是上帝激动他们的心。那同样，他们管理神的选民，他们中间也充满了不义，上帝一样激动这个马代众王的心，让他们定义毁灭巴比伦，这是上帝的心意。那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他说直到这地享满安息，因为这土地在荒凉的日子就享安息，一直满了70年。那说到安息这个字啊，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的时候，上帝6天的创造，第7天的安息了。而上帝在带领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也说这个地啊，到什么时候要安息呢？到禧年的时候，这个地也要安息的。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以色列民呢，在以色列地的迦南地那么多年，几百年过去了，从来没有让土地安息过，违反上帝的旨意。表面上好像是在遵行安息日哈，其实根本就没有。上帝说好，你们既然不让土地安息，那我让他们来安息吧，你们也去离远一点哈。上帝蛮幽默的哈，所以直到满了70年呢，70年以后呢，耶和华又说，在耶利米书29章啊，为巴比伦所定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实践我的恩言，把你们带回这地方，因为我清楚，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赐平安，不是降灾祸，为了要给你们有未来的盼望，耶和华这样宣告。那当我们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在当时的以色列民当中呢，他们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被掳的那一代应该是知道的，但是如果被掳之后生下来的那一代呢，他们会不会理解呢？非常的难理解。所以他们要怎么样从自己的境况当中看见上帝的带领呢？他们必须要看先知所讲的话。但是很可惜，连君王都不听先知的话，到了巴比伦以后呢，也不听先知的话，通通都没听先知的话。那谁听先知的话呢？谁听上帝的话呢？居然这个外邦的君王听上帝的话，这是不是很幽默？虽然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其实真的很简单。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在新约的时代啊，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恩典，是丰富，是赐福。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耶稣跟我们讲这句话的后面是有一层含义的。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我不审判你，但是有一天呢， 他的道会审判我们。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有颁布了很多律法，看起来非常的严厉，其实严厉里面包含了慈爱。等到新约时代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充满了慈爱，耶稣的慈爱的后面还有审判。慈爱和审判是上帝的义的两面，所以你不能把它分开。你说我要上帝的慈爱，我要上帝的恩典，我要上帝的祝福，审判，耶稣已经替我们担了审判了，跟我没关系。 No， 有关系，有关系。正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要更小心。其实耶稣的命令啊，比当初的命令是更难遵守的。为什么呢？因为律法写得很清楚，你要十一奉献，你要去圣殿献祭啊，你要爱你的邻舍，你要做很多很多事情啊，写得非常清楚的。那到了新约时代呢，耶稣只说了一句话，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哇，法利赛人做的比我们好，你知道吗？法利赛人比我们做的太好了。但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自己做得很好以后呢，就自我骄傲，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后那些罪人啊，那个罪人啊，那个罪人啊，没想到自己是罪人。所以耶稣告诉这些门徒，也是告诉我们呢，凡他们所做的，我们都要做，但是呢，不要学他那个样子，他们那个样子是非常不好的。本来做的是件好事，但是因为态度的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藐视啊，就变得更不好了啊。所以我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回到旧约这边来看，你看这些经文呢，它都是在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说，他又拯救，他又教训，他又击打，他又把失去的选民挽回，他反复这样做，你说何必这么麻烦呢？何必这么麻烦呢？这些人不听话，那你就不要拣选以色列人喽，那巴比伦人听话，拣选巴比伦人喽。巴比伦人不听话，还有马代波斯人呢，你一个一个换嘛，这是我们的想法。所以上帝的约和我们的约就不一样，我们常常为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好处，随时改来改去。那上帝的约是不改的，虽然他是有条说你也要守约哦，你要不守约的话，你也会离开我的面呢，会被掳啊。但是唯一不同的是，上帝说，我定义要爱你们。我爱你们就爱到底，我所赐给你们的计划是赐平安的，不是降灾祸。我要给你未来的盼望。耶和华这样讲，他就不会改了。上帝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选民的救恩，其实也是透过选民让全人类的救恩。那从这些经文当中，从这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人，现在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民在被掳70年以后他们回归，而且必须要回归，因为上帝说话算话。那我们看一下这个70年哈，你说这70年怎么算啊？刚才看了以后，先是这个北国被掳，然后南国被掳，南国还被掳了三次，怎么算啊？很多人有这样的疑惑。如果你从耶路撒冷的圣城被毁的那年开始算呢，就是公元前586年，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在公元前515年完工呢，加起来70年。那如果你要从亚述帝国的这个尼尼微城被掳开始算呢，是公元前的612年。等到这个马代波斯的这个君王居鲁士，他攻陷巴比伦啊，当然巴比伦先攻陷了亚述啊，那巴比伦也是掳掠了以色列嘛。那等到以色列民开始被掳掠，到最后那个掳掠他的这个国家消失的时候，是公元前539年。你会发现这两种算法呢，都符合七十年这个概念。可能会有一些有人算得很仔细了，他连天都算哈，这就有点无聊啊，因为那个当时的那个历和犹太历跟我们现在的公历不太一样，犹太历是一年360天，我们现在是公历是一年365天，零多少个小时几分几秒，对不对？对，所以你不能精确到这样的地步说，哎，不是70年哦，是69年多少年多少年几分几秒啊，不要这样算啊，这是一个 概念性的。那比如说，请问你几岁了？我今年30岁，30岁零几个月，那几天？说这话的时候，几秒钟就过去了，到底是几秒？如果人这样问，是不是很无聊？我这样讲，我也觉得很无聊。那所以呢，大家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他这个算法是一个，是重点是说，70年一到，到70年了，所以上帝的旨意要实现了，他的心意要回转了，这个是重点。那接下来这个旨意发表下来以后呢，那这些圣民呢，以色列民呢，包括这些领袖啊，他们都开始有反应。我们看一下他们怎么反应的。首先就是要这个领袖啊，对了啊，于是呢，犹大和便雅悯的各族长以及众祭司和利未人，凡是被神唤醒心灵的人，都准备好要去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上帝不仅告诉这个居鲁士这个君王，他也告诉这些准备要回归的啊这些百姓，特别是他们当中的领袖，首先他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嘛。所以为什么领袖在前面带领的时候，领袖是非常重要，他必须要先敏锐神的话语。而且呢，这边讲到说，神唤醒心灵的人呢，你看连回归这件事情，包括这个君王的命令，包括下面跟随的人，神都是主动者。但是虽然是神是主动者，并不是说人没有责任。外邦的君王做出了回应，上帝说要让这些百姓回去建造他们的圣殿，他就下诏书了。那百姓呢，当然也是这样。对，领袖要首先回应神的旨意，要做一个表率。那同时呢，所有在他们周围的人呢，都用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贵的礼物资助他们，另外还有各种甘心奉献的礼物。哇，这个不得了啊！在他们周围的人什么意思？你可以理解说，这些住在外邦的以色列人，当然包含选民了，但那些选民呢，有愿意回去的，对不对？有没有不愿意回去的？有不愿意的，甚至还有一些已经在生活了很久了，你说第一代移民落叶归根哈，还有可能。第二代呢？第二代文化改了吗？所以你知道文化为什么这么重要哈？都说在北美生的第二代就是香蕉吗？外面是黄皮肤，里面是白人的思想嘛。所以他们对父辈的这些故乡啊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他们想的是自己的东西，他们觉得这个那是你们的东西，我是美国人啊。那在这个马代波斯或者在巴比伦生的第二代呢，他们会不会有这样想法呢？一定有的，一定有的。他也不勉强他们回去，但是无论是回去的人还是不回去的人，他们都甘心乐意的奉献这些银器、金子、财物、牲畜和礼物资助他们啊。这样的，在当中呢，可能啊还有一些是他们的邻居啊，就是外邦人会做出同样的行动，是甘心乐意的。还记得出埃及的时候，这以色列民终于可以离开的时候，那个法老说不得不放他们走，走吧，走吧，走吧。他们就去跟埃及人要财物啊，埃及人都给他，有的是因为害怕，有的是因为真的是觉得他们在这边被奴役这么多年，真的很可怜，也应该给他，就心甘乐意，就这意思。就你看，第一次出埃及，上帝把他们救出来，这次呢，又把他被掳之后，又把他们再带回来啊，都是上帝的旨意。不同的人都愿意奉献自己的财物还有礼物来帮助他们，这表明什么？这表明神的供应足够他们回去建圣殿了。你说回去建圣殿，我们在这边是当奴隶的，虽然只有70年，但是没有什么个人资产，怎么回去建圣殿呢？建圣殿是需要材料的，当初所罗门建圣殿那不得了的，那金子用了多少，香柏木用了多少，建殿的材料那么大的石头，还有工匠那么多人啊，怎么可能有呢？他们要回去了，对不对？他们心里面一定有这样的怀疑的啊，于是就有很多人出来资助他们。他们看了以后就明白，哦，原来这就是上帝给的，所以他们回去建圣殿呢，就没有推辞理由了。不仅如此啊，这个连这个居鲁士啊，居鲁士把耶和华殿里的器具拿出来啊，就是当初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把这些夺去的这些东西， 放在他自己的神庙里面，哎，这是战利品。耶和华很厉害吗？我才厉害，你们拜的神很厉害吗？你看我的神才厉害，你看我把你们的神的东西都夺过来了，放在我这里。但是没想到70年以后，麻代波斯就把它灭掉了。于是居鲁士就把耶和华的这些圣殿里的器具啊夺来的拿出来，全部交给这个犹大的领袖们。然后呢，就做了一个数点的啊，有金盘多少个，银盘多少个啊，等等啊，一共5400件啊，就让这个领袖叫做设巴萨，全部带回去。尼布甲尼撒当初能从圣殿当中夺得这个圣物啊，因为上帝允许他这样做，但他不能把这个东西当成自己的功劳，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个圣殿里的这些器具呢，我们叫做圣物啊，这个圣物只是表明这个是神同在的一个标志，神的标志跟百姓同在啊，那百姓说，我是属神的。但是无论是属神的人呢，还是都在神的旨意之下，不可能跟神同等的。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呢，他就因为你看不到神呢，他通过圣殿，通过这些礼仪敬拜，通过他们的节气，通过他们的生活来表达他们的信仰。这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呢，不是做一个文化这么简单，而是说这些事情都跟救恩相关联。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因为我到圣殿去敬拜。我怎么知道我是属神的选民？因为我过着圣洁的生活。那请问什么是圣洁的生活？我洁净自己，我遵守安息日，我爱邻舍如己，我遵行上帝的律法的命令。他说，原来你是属神的人呐，跟现在是一样的。我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啊？你说我是基督徒，我怎么知道？礼拜天我在赌场看见你啊，你是基督徒啊？那怎么可能啊？到教会以后，你也在教会啊？原来你是基督徒啊！大吃一惊啊！糟糕了！奇怪，其他基督徒都和和气气的，那你怎么说话这么没礼貌呢？你看都不一样啊！所以一个跟随神的人呢，他不仅是一个外表，他更重要的是里面那个内心而表达出来的这种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人家看了才会信服。这就是真正的救恩。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呢，他一定有新生命的表现，而且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呢，他知道神的恩典的时候，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功劳。上帝把以色列人救出来，上帝颁布给他们律法，上帝保护他们，甚至他们在外邦的时候，这些人为什么还可以回归啊？为什么没有全部死在外邦啊？当然是上帝的保护了。所以你仔细想，其实都是上帝的保护。所以无论你是在耶路撒冷，留在耶路撒冷躲起来的人，还是被掳到外邦的那些人，他们同样在不同的地方可以过相同的信仰。没有说你们都被掳走了，都不肯回来了，你看我们在耶路撒冷的还比较属灵吧，我们都没离开，不是这样看的。他们都回来了，来建圣殿。那这里面有重要的这个领袖啊，这个所罗巴伯，就是这段经文讲的这个设巴萨，这个犹大的领袖设巴萨就是所罗巴伯，两个不同的名字。所罗巴伯是说他是在巴比伦生的，但是他是犹太人。这个设巴萨呢，就是他在巴比伦的这个马代巴比伦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啊。那所罗巴伯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君王的后代，是大卫的后代。他是犹大王约雅敬的曾孙呢，所以他的名字呢，其实也是列在你，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话，你看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里面的家谱呢，是从父系开始写的啊，跟路加不一样，路加很可能是母系开始写的。对，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个所罗巴伯，那当这个犹大王国的时候，这个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呢，然后直到后来这个马代波斯这个居鲁士他战胜巴比伦，让犹太人回国，中间呢，他派这个所罗巴伯为犹大的省长。在先知哈该书里面有记载说，所罗巴伯为犹大省的省长，他是一个领袖，而他本身也是大卫的后代。但你不能说，因为他是大卫的后代吗？所以他做领袖吗？也不是啊。大卫的后代 应该做领袖，他必须有这个领袖的实质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所罗巴伯虽然生在巴比伦，但是他能做犹大人的领袖，他也能被当时的君王所信任啊，可见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两边都信任他。所以让所罗巴伯带领犹大人回去建圣殿是最好不过的，他有公信力，然后他对国王，国王对他也信任，所以就是这样子的。看一下这个家谱哈，他的一个家谱呢，从约雅敬啊，一直开始。那在被掳的三个时期呢，你都可以看到有一些你看，先是约西亚王开始呢，他下面有先是约雅敬当王啊，结果他被掳啊，然后呢，就约雅金，他的后代约雅金啊。那约雅金之后呢，还有他的叔父叫西底家，但是很可惜，他们三个都因为反对巴比伦王，做了一些反叛的动作啊，不是说反叛不应该，但是在反叛之前，他们并没有回归上帝啊，所以他们这样的动作就引发了这个巴比伦王的最终的进到耶路撒冷，就回到这个圣城，然后就被全部都掳走了。那被掳走的时候，这个他的所罗巴伯的父亲呢，还是小孩子啊，那在那边长大以后。就生下了这个所罗巴伯，那就是以斯拉的一些背景哈，我们作为一个了解。那以斯拉他继续来回来建造，率领第一批人回到这个犹大国哈，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再建圣殿哈，当时是非常多的人的，因为是第一批的人，第一批人就非常多了。那我们看一看这些名单哈。他们做了详细的记录，那以下这些省民从前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到巴比伦去，现在他们从被流放的地上来，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自己的城镇。里面记载了很多人啊，所罗巴伯、约书亚、尼西米、西莱亚、利莱亚等等等等啊。那接下来第三节呢，他就详细的记述说哪个支派有多少人。在那个城里面有多少人啊？记载的非常的多啊，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这里的我们就不一一的来解读了。那这里面需要告诉大家说，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人物啊。我们看到前三个，所罗巴伯就是那个设巴萨啊，所罗巴伯就是设巴萨。那接下来呢，还有约书亚，约书亚是谁呢？他是祭司，大祭司啊。当你要再看那个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大祭司约书亚啊。被撒旦攻击啊，那一段啊，那个约书亚指的就是这个约书亚。那个时候呢，你会看到他们的信仰都已经怎么讲呢？不能算是完全消失了，但是已经是到了一个残破不堪的状态。所以，当大祭司约书亚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浑身是破烂的衣裳啊，然后撒旦不断的控告他。当然没有写撒旦说什么话，但是想一想，我们也知道，你看。上帝，你看你选的这个人多么的糟糕啊！你看啊，大一言不发，一副可怜的样子，不是可怜的样子，他也知道他确实做错了。撒旦没有讲错，我们说，哎，撒旦没有讲错，当然，撒旦没有讲错，但是撒旦的目的是什么？控告这些选民没资格当神的选民，最好全部都下地狱算了。但上帝怎么做呢？上帝说，哦，看见了，知道了，来，过来，过来，过来一个天使。把他的那个脏衣服、破烂的衣服脱下去，换上一件华美的衣服，然后看着撒旦说：“你看，这是我从火中救出来的一根柴。”撒旦哑口无言。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像穿了破烂的衣裳啊。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人的义行在神的眼中都是破烂的衣裳，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我干了很多好事啊"。那你说是真的吗？真的吗？不行啊！就算是好，所谓的好事，上帝说破烂的衣裳啊，因为你不仅会干好事，你还会干恶事。你不仅是有好的想法，你还有恶的想法。上帝不会说你有好想法，所以没关系。这个将功补过，这个七分功三分过，所以功过相抵。上帝说不能， 你穿着破烂的衣裳，全部脱下来吧，换上柔美的衣裳。如果不给他换上柔美的衣裳，他哪里有勇气，哪里有信心跟随上帝？没有啊，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新约也是如此啊。我们是因为行为很好才是信耶稣吗？那上帝看我们很好才选我们吗？不是，2000年前耶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出生呢，哪里好？出生了以后也发现也没好到哪里去，因为你看到耶稣你就知道，你完全没有办法跟耶稣比啊，所以就是这样啊，就上帝把这个破烂的衣裳换掉了。所以他们才有勇气再跟随上帝了。那跟随上帝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哎，那件破衣服丢了挺可惜的，再把它捡回来啊？不能哈，丢了就丢了啊。所以保罗就是说嘛，我们要，耶稣也说哈，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啊。那保罗也说，忘记背后的，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向前走，进天国。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好了，过去的事情结束了啊。大祭司约书亚，你犯错了哈，都知道，这些选民都知道，我们都犯错了，没关系哈，来，重新回去建圣殿吧。上帝允许你回来，不是因为你好，上帝说你就因为你不够好，所以你现在要成为好的。所以当这些选民听到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们都回应哈，就回应。而且呢，在那个撒加利亚书的这个意象当中啊。这个撒加利亚看见两棵橄榄树，一个是所罗巴伯，一个就是大祭司约书亚，而这两个受膏者是出现是什么意思呢？撒加利亚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仅可以回归啊，而且我看到上帝的意象告诉我们说，圣殿一定会完成的，所以你必须回去。你看，君王下旨意了，百姓也上来也出来了，连财物都有了，甚至上帝说，你看，之后建好的那个样子，我已经显现给。这个撒加利亚看了，所以这样的话，他们才有信心跟随我们。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将来一定要进天国，对不对？圣经已经讲了，启示录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呢，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内住在我们心里边，我们有圣经可以看，我们身边还有周围的弟兄姊妹，还有教会啊，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保证。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在这里面，你就一定会拿到目标的。这就不像其他的宗教会怎么说，你好好努力吧，你努力到一个程度就可以进去了。那万一进不去呢？可能他们的那个神可能还给你点机会哈、啊，然后在这个什么地方居间之境啊，居中之境再磨练一下，没法进到那个九层天哈、啊，进到一层二层，慢慢再往上练吧。你听起来好像不错哈、啊，其实完全错。上帝说，给你就是完整，怎么还能给你一个不完整的呢？还要看你的努力呢。我请问你，你怎么知道你能进去呢？就好像他们建圣殿，我怎么知道这个圣殿一定能建成呢？建到什么程度才叫建成呢？他们会想到这个问题的。那我们现在也要想，我怎么知道我进天国啊？我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进天国啊？你会发现，我大概做到这个程度，我大概做的跟牧师差不多就可以进天国了。说一看牧师说不行啊，我很糟啊，我比马丁路德差远了啊，那我做到马丁路德那程度啊。马丁路德怎么说？马丁路德说我比保罗差远了啊，你要做到保罗那个程度啊，我的天啊，保罗说我比耶稣差远了，完了。你发现你永远不知道这个终点在哪里，你那个缺据没有，但实际上真正的缺据是什么呢？撒加利亚是先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上帝透过先知说这个圣殿一定完成，所以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当中的，不是建立在自己的功劳上，或者是别人的鼓励上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什么业绩上的。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会进天国？因为耶稣基督的应许，他说在他里面的一个都不失落，我们都在他的里面，所以就一个都不失落，我们的信心也一样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所以他们去建圣殿了，所以我们在走天路，啊，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模一样。所以千万不要把旧约历史当成说这是旧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新的，哪里有新的？可能我们待的这个房间是新的，穿的衣服是新的啊。信仰本身不存在新和旧的问题，因为上帝从开始到永远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这样。 好，那这里面讲到的尼西米呢，大家也不要以为是真的就是之后的那个尼西米哈、啊，这尼西米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了，因为在尼西米记里面你发现九正尼西米还有一个建城墙的帮忙的尼西米啊，这个不是当时的那个尼西米，因为他们之间跨度了好多年的。那里面还有个莫迪改，对不对？你看到那个莫迪改啊，这他也不是这个以斯帖记的那个莫迪改哈、啊，所以作者稍微做了一个改动，他叫莫迪凯哈、啊，名字稍微改了一下啊，这种改法也挺有意思的哈、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的版本，你会觉得哎，跟我读的不一样，对，这是最新的环球圣经译本的最新的翻译版本，也希望大家去看一看不同的版本啊，多了解一下。嗯，好，那这里讲到说，每一个支派啊都有选民回归啊，那没有归回的家族呢，他就没有被记录了啊，就是留在巴比伦的没有被记录，回来的全部都记录了。那都是哪一些人呢？我看一下，哎，首先第一，他们有几个特点，都称为子孙。某某的子孙，支派的子孙啊，这个谁的孩子的子孙啊，这个家族的子孙，他是这样来称呼他们的。第二呢，他们这些人呢没有办法按照家族的名字一个一个列出来，但是按照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比如说苏珊城的子孙啊，当然苏珊城不是在啊，对，那个苏珊城的子孙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城市的这个人啊，就这样讲，表明说他们是住在那儿的犹太人。还有呢，他们当中有做祭司的，做织布的啊，做养牛的啊，等等之类的，他们工作的，这样讲哈。另外呢，还包含了一些外邦人和战俘的后代。你说哇，还有外邦人和战俘？战俘什么意思？当初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不是有米甸人归降他们吗？啊，他们打仗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些人被他们所掳的，成为俘虏的。那他们都跟一起生活下来了。好多代了，那这些人是不是以色列人呢？是，当然是，因为他们当初出埃及的时候就带了很多奴仆出来嘛，那些人也不是以色列人，但是跟着他们一起出来，他们都成为归信的犹太人，包含了外邦人。那他们在巴比伦七十年呢，他们在这七十年的时间，有没有人看到他们的信仰就心生羡慕，就成为犹太人的信仰的子民呢？有，也一定有。那最后呢，就是一些族谱不明的人，他们来宣称说我们也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的家谱遗失了，在战乱当中遗失了，或者他们的后代已经记不起这个家谱了，各个流失的支派，他们虽然不能确定自己的族谱呢，也可以回来、啊、因为圣经上说那个上帝说，你们当中的每一个属神的子民呢都可以上去，而且说了两次，讲了两次，通过这个居鲁士王的诏书反复讲了两次，这表明说有一些人是在战乱当中失散了，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本族本家了，但这些人呢，他们只要记得自己是犹太人就都可以回去，但是有一些限制。有什么限制呢？因为他们的族谱不清楚嘛，所以就不能做祭司，这是为了谨慎。你不能说我是祭司的后代啊，所以我现在回来了啊，所以我现在 要当祭司啊，不行，因为你写的不清楚，所以就不可以啊。这是他们谨慎的缘故。那所有回归声明的数量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全体的会众呢一共有42,360人，再加上他们的仆人婢女7000多人，还有男女歌手200人、啊、这男女歌手他翻译的蛮有意思的，就唱诗班的、啊、唱诗班、啊、然后他们有730匹马，240头骡子、啊、435匹骆驼，还有驴、啊、等等之类的。而记载的如此的详细啊，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回去啊，不是只是去见圣殿而已了，他们回去以后就不准备再回来了，因为所有的家当全带上了，就是这样的。那这个记录呢，其实跟尼希米记呢有一些误差，那到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再 讨论这个问题。那无论是族谱的记录还是人数的记录，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选民在被掳当中啊没有消失啊，这些圣民都保留了，而且在圣殿服事当中的职分的人呢，他们的后代都在，你看有祭司，还有圣物啊，还有一些 唱诗班的人呢，还有一些做手工业的等等，全部都有啊。所以他们回去以后，其实他们是完整的，并没有丢掉，满载而归啊，没有缺失。好，那他们回来以后呢，就准备开始做这个建圣殿的预备了。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殿的原址，就为神的殿甘心奉献，把殿在原址上重建。在原址上重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按自己的能力为这工程捐献给库房6万多的金子啊，5000多的银子等等，还有祭司的礼服。于是呢，祭司、立位人，包括这些选民，还有唱诗班的，还有这些门卫哈、警卫，还有这些殿役就是服侍的一些人，都住在自己的城镇。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住在自己的城镇，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告诉我们说，这各归各城啊。因为圣民和圣地是上帝给以色列的应许啊，是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就已经讲了，赐给他的子民要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要那么多，他们要在那个迦南美地啊，他们有自己那一块地，所以他们又回到了那块地了啊，这就是他们回来准备做建圣殿的预备了。那建圣殿，圣殿已经被毁了哈、要怎么建呢？有顺序的，首先要建什么？我们看一下啊，到了7月，以色列人在各城安顿，他们已经到了那边先休息一段时间了啊，团结一致，然后到耶路撒冷聚集了。他们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些是在不同的城。但是到7月的时候，他们全部到耶路撒冷来了。那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和祭司的弟兄们，以及所罗巴伯和弟兄们，都来建造以色列的祭坛，而且是按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那这一点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他们必须要在原先的地方建祭坛，因为那个地方是上帝所指定的地方。他们为什么离开这个以迦南美地啊，离开这个犹大地，然后被掳到外邦去啊？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嘛。所以他们这次回来非常的小心啊，非常的小心。原先的圣殿在什么地方？就在那个地方，不可以改。然后呢，一开始建圣殿以前呢，要跟上帝先献祭啊，上帝也要回来了，先献祭坛。以前都是这样子的。你看以前那个圣殿啊，圣殿的外面是有祭坛的，然后还有洗濯盆，还有陈设饼啊等等啊，还有铜海啊等等。这都是进圣殿之前的一些必备的一些过程。当时祭司就在圣殿上，就在那个祭坛上献祭啊，然后再把那个祭物、那个血再拿进圣殿里面到至圣所，这样的过程。那圣殿都毁了，那祭坛呢？那铜海呢？等等之类的，陈设饼呢？金灯台呢？都被抢走了啊！现在的好了，都回来了。回来以后，先建祭坛。这个祭坛它表明了他们的信仰。从现在开始就开始恢复了。那你说为什么要在7月呢？那以色列民的这个节期啊，我们简单看一下。犹太历和跟我们的这个历西历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的7月呢，就好像我们现在的9月和10月。那这7月份呢，有3个重要的节日，一个是吹角节、赎罪日啊。赎罪日就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那个地方，进到至圣所。为所有的选民赎罪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之后就是祝棚节啊，纪念他们在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那是一个欢乐的一个季节。吹角节，上帝来了，我们回来了，赎罪日，求神赦免我们的过犯，然后呢，祝棚节，欢喜快乐，就是这样的意思。他们在7月的时候就来遵守这些事情。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在立位记啊是有详细的规定的，应当如何做，在前面献祭，如何建造祭坛，如何来献燔祭，各种各样的祭啊都是有详细的规定的。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信仰回归了，从原点开始。因为一旦信仰偏离的时候要怎么办呢？弯道超车，对不对？不对，回归原点呢、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跟随神的路上会有一些软弱的时候、跌倒的时候，那时候你要怎么办？没事，我跟神认罪，这件事情过去了，那我没过去。除非你回到原点，你要想当初你为什么信主的，要把那起初的爱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啊！耶稣是这样教的。那旧约时代呢？因为神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你要想你起初啊，你起初怎么是跟随神的？你要从这个地方重新再出发。那旧约的时候，圣灵没有在他们心里面，他们的标志就是圣殿，所以他们一定要回到圣殿，重新在这里再出发啊，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献祭啊，建设祭坛，祭坛呢也有很多的规定啊，按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照规定的数目献祭，还有燔祭、甘心祭，当然还有赎罪祭，还有很多很多素祭，太多了。但重点不是这些祭物，重点是我现在愿意遵行神的话，一句不差的，一丝不苟的，不打折扣的，不偷懒的，也不弯道超车的，我就开始好好献祭了。这表明他们的心呢，真的重新再回到上帝那边。但献祭的时候，这个殿宇呢还没有立定根基啊，我们的心一定要回归以后，才能一起来建造神的殿。所以他们把这个银子啊给石匠、木匠，把食物和饮料、油给希顿人和推罗人。哎，你看到这一段，会不会想起来？这好像也是当初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也是从那些人上面买材料啊，有这个香柏木啊，有好的这个那个金子、啊，还有那个木头木材啊，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材料，包括他们的产地。一定要用哪个产地做的？当初建圣殿的时候，香柏木是哪个产地来的？哦，从希顿那边来的。好，再去到希顿，再去拿那样的木头来，非常的谨慎啊！不是说这样做更属灵啊，好像那边的木头就神的同在就更多一点，不是了，不是那个意思。东西不能表示说神在还是不在啊，但是你注重那个东西的时候，是因为当初上帝吩咐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就是这样吩咐的，所以他说，上帝既然说那是好的。我就去那里拿，就是这样。所以在已经有的根基上建造，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啊。我们在已经有的根基上建造，为什么？因为新约的教会是使徒和先知为根基，而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这根基已经建立好了。使徒和先知是先知记载旧写下旧约圣经，使徒写下新约圣经，那根基。房角石是耶稣基督，那圣经就是神的话，那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上面来建造啊，这样就对了啊。而且呢要一步一步的建造，你不能速成啊，神的话是不能速成的，但是你的生命可以快速成长啊，只要你多吃灵粮啊。我们教会叫灵粮堂啊，到灵粮堂一定要吃灵粮啊，虽然我们的点心也很好吃，也欢迎你去吃，但是记得要吃灵粮啊。你的灵粮吃得越多，你的灵命长得越快，你的食物吃得越多，你就长得越胖，还需要减肥啊。灵命是不需要减肥的啊，灵命永远不会够啊。所以呢，他们这样做啊，所罗门王当初使用什么材料，我就使用什么材料，当初使用什么工具就使用什么工具，还包括了产地、运输方式啊，都全部都规定好了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他们的信仰就开始重建了。等到这个圣殿的根基开始在建造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了。在神的殿之后的第二年，二月的时候，这个所罗巴伯和这个约书亚还有其他的祭司啊，他们就开始来动工建造神的这个殿基了啊。他们委派了20岁以上的利未人来做这件事情啊，你看，来监督啊，要20岁以上的，还是必须是利未人啊。后面还记载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那这里面我们需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利未人的服事的规定年龄啊，在民数记里面讲说，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做祭司呢？一定要满30岁。 到30岁的时候，他们可以工作到50岁，写的这么详细。为什么30岁才能出来？30岁的人比较成熟一些了，啊，30岁比较成熟。为什么到50岁？50岁是服饰的最高峰啊，你要激流勇退啊，你要把位置让给后面的年轻人呢啊，你。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想说啊，我今年也50岁了，我要退了吗？还没有收到指示啊。当然那个时候他们的年龄跟我们现在年龄有很大的不同了啊。那不管怎么样，你看上帝对服事的年龄，他们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30到40到50，你最好的你要献给上帝啊，千万不要想说。上帝，我很想献给你啊，但我现在很忙哎，等我退休以后再献给你啊。你是把最不好的献给上帝啊？你说没关系，这个小孩子给上帝了，这个不成熟的你要丢给上帝啊，反正最好的时候你都自己留着了啊，这样不行啊。这个不仅是给祭司讲的啊，也是给我们讲，给所有的人讲的。你要把你最好的给上帝，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把最好的给你了，你要用最好的去领受上帝给你的一个最好啊，这样出来的才是最好的，好上加好。那同样呢，在你看，在其他的经卷呢，在民数记的8章里面也讲到说，这立位人呢、啊，受训的这个服事的年龄嘛、啊，他们要来任职啊。记得这个任职啊，和之前的那个30岁到50岁的任职，这两个是不同的含义啊。30岁到50岁任职说，这是你的工作，这是你的职位，就是你正式上任了。但是25岁以上的人呢？他们来服侍，有这个来做这个任务的时候，任职的话呢，是说职前的训练啊，不可能你30岁一出来就马上就开始做了嘛，不行啊，之前一定要实习了啊，所以这个实习传道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之后再是牧师。25岁以上开始来可以来圣殿实习了，但是不过你看啊，这段经文告诉说20岁就来了，为什么20岁就来了？其实，在大卫的那个时代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几种特别的时候是需要做考量的。大卫时代有一个先例啊，大卫委派20岁以上的立位人来办理耶和华殿的事务。那个时候，因为不同多年的战乱呢，他们的人数不足，人数不够了。说人数不够怎么办呢？他们就把这个25岁的年龄呢调到20岁，让这些立位人然后来做事情。那当然，这些事情呢是要跟众首领商议的啊，人数不够吗？你有经验的不多吗？啊，都是年轻人，二代的、三代的，所以你看到这什么意思啊？上帝的规定是严格的，但上帝不是死板的，上帝不是做了一个死的规条，上帝是要我们知道里面的精义是什么啊。所以字句让人死啊，精义让人活，圣灵让人活，就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上帝是有一些弹性的，但是你不能违背那个宗旨。立位人才能服侍圣殿，他们才能当祭司，这个他们不违背。年龄上面的话，做有一些调整，上帝许可，这就是上帝的。你看，所以旧约圣经当中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原则。上帝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那万一这样以后呢？上帝说，给你个逃城吧，给你个悔改的机会吧。你看新约是不是也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的。给你机会，但给你机会的意思不是说你可以不断的犯错，而是给你上帝的心意是要什么？让你悔改。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真的就悔改了。那巴比伦那么多年不悔改也不行了，70年终于悔改了，很好。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建造祭坛，另外一个呢是建造圣殿的根基，然后之后再往下面走哈。那他们建造根基的时候呢，这个根基就很顺利的就建完了啊，非常的棒啊，很快就建好了。他们建好这个根基的时候呢，这个祭司啊都穿上礼服，拿着号筒，利未人亚撒的子孙拿着响拔，然后按照以色列王大卫的规定赞美耶和华。哎，赞美都是有规定的，你说赞美还要规定啊？我想怎么赞美神你还规定啊？是有规定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很古的犹太人的笑话，那犹太人来到他们的会堂，看到那些赞美神的那些人在前面唱歌，就是说我不要这样的敬拜方式，这样的方式太死板了，总是那个样子，我要自由的来敬拜神。 啊，那个拉比怎么说呢？拉比说，在你学会自由以前，先学习一下什么叫做真的敬拜吧。所以这是告诉我们，敬拜是有含义的。这个含义呢，是通过你的外在形式来表达的。你可以很随意的，但是你的随意出来的时候，别人看到以后说，哦，你是在敬拜神呢，还是在唱卡拉 OK 呢？你是在神的面前表演呢，还是想得到人的称赞呢？你是在神的面前赞美神是因为神伟大呢，还是说你有一些事情就想跟神讲话，不停地讲，不停地讲，根本就不听神在讲什么呢？敬拜也是在跟神沟通啊，啊，这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要按照以色列王大卫的规定赞美神。在外邦好多年了，外邦有没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宗教礼仪呢？有，他们也都从小耳濡目染嘛。哦，他们原来他们是这样敬拜的，他们是这样来过他们的节的哈。你会不会说这样也挺好啊？No，不好。那这样的话，我怎么知道你是在敬拜神呢，还是在敬拜雅典米神庙呢？啊，不知道啊，所以不要。我们要按照大卫王规定的来赞美神。啊，重新再回归，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要被怎么样？被板一下，被板一下。当你明白里面的真意的时候，你再去来创造新的方式。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要这样。我们学习是不是都是这样？我们过来唱歌的时候，哎，是那个诗班老师说，先来练发声啊。不用了，我唱卡拉 OK 很多年了，那个我这个音我发得出来的。老师会怎么说？你是发得出来，但是你跟别人合得上吗？你跟别人合得上，但你愿意来帮助别人合吗？不一样了哈，所以一定要被板一下。所以他们轮流歌唱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至善，他对以色列忠诚的爱永远长存啊。我们常常赞美神，上帝你是爱，你的爱永远长存啊。他们唱跟我们的唱哪里不一样？他们被掳到外邦地70年，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来。现在终于回来了，他们发现原来上帝真的是信实。这种唱和我们看个电影说神的爱是慈爱长存的，神的爱是永远长存的，能一样吗？不一样啊！你经历了车祸，你腿恢复了，双腿有力啊。还有看你经历车祸那个人，他说："哦，你双腿有力，我双腿也有力，这个有力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没有经历到的，就会比那个经历到再起来的就会差很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经历神呢？要遵循神的话语，就是要经历神。你总想经历神，经历神，神啊，你带领我经历一下吧。你说我的话都已经告诉你了，你怎么不照做呢？你照做的话就经历了，你不照做的话呢，你不照做也经历了，就像他们一样被掳70年啊，最后知道经历了。不管怎么样，还是回来了。所以呢，耶和华至善，他的对以色列忠诚的爱永远长存啊。特别用，作者特别用了。忠诚啊，上帝对以色列忠诚啊！天哪，应该是我们对神忠诚，对不对？但他居然反过来讲这件事情，可见上帝多爱他。所以全体人民就大声欢呼赞美耶和华啊，因为奠基已经被建立了。但是同时呢，又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个很多老年的祭司啊，他们以前是见过神的殿的啊，活了70年哇。不止70年，他们可能90岁了，甚至100岁了，然后看见这个奠基再次被建立了，就放声大哭啊！然后当时呢，很多人欢呼高声欢呼啊！这是什么情景呢？从来没有见过圣殿的人看到奠基被建立起来了，哇，好棒，好棒，好了不起啊！然后已经见过圣殿的人说，终于建起来了，好感慨呀！然后根本比不上以前的殿啊，心里难过啊。所以就这样的一个交织的场景啊，你听起来你就觉得，哎，怎么回事哈？对，不奇怪啊。人民无法分辨这个欢呼的声音和哭嚎，因为大家都竭力呼喊呢，这个声音在远处都听见了。这个场景是非常有趣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反应很强烈，有些人默然无语。你千万不要想说你怎么不火热呢？我们都跳起来了，你怎么连手都不举呢？啊，你不要这样讲啊，因为你不知道。那你很安静的人也千万不要讲说他们怎么就这样的跳来跳去的呢？这么不庄重啊，你也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样的心境，你不知道上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体会，让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方式来归向上帝。所以在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团体都聚在一起啊，不要看大家都奇怪，因为别人看你也奇怪，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上完课以后呢，师母也会跟我说，我听你很奇怪，我说哪里奇怪呢？不同的群体聚集在一起，为着一个信仰，为着一个上帝可以聚集在一起，这是非常棒的事情。人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你要到其他的地方去，你发现不同的人很难在一起的。你去科技公司，你看到有其他的人吗？没有，都是做科技的。你去商业，你去商业的公司，那都是做商业。你去财务公司都是做财务的。这些都是一些同质的人在一起。但上帝却愿意把一些不同质的人全都聚在一起，之间可以和睦相处，这是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对。但是如果我们在当中的时候，哎呀，这个人脑筋不清楚了，这个人很死板了，这个人不够冷静，这就糟糕。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反而要做都在神面前的时候，把神的事当成最重要的事情来做，大家一起欢喜来快乐，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将来等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你要学习欣赏他们，你要学习他们的长处。安静的人可以学习一些活泼的，活泼的人可以学习一些安静的。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安静的狂热啊？不知道什么叫做安静的狂热。安静就是安静，狂热就是狂热，有区别吗？有。这什么叫做内敛的释放，内敛的外显啊等等。上帝创造我们是非常有特点的，而且上帝也不会让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就抹杀掉我们所有的特点，反而要保留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造就其他的人。好，这就是圣殿，他们回归圣殿，回归耶路撒冷，他们献祭建奠基，然后他们的信仰回归，包括他们现在的这个欢喜快乐的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已经看见了。那接下来我们有两个思考的问题，先想一下。不知道刚才你看那个经文呢，有注意到他说在第一章的九节到第十一节他数了这个器具的数量然后得出一个总数，这总数跟这个数加起来不对不一样如果你把数字加起来呢，是2499，然后总数是5400，怎么会这样记载呢？那这样记载不是很奇怪吗？在圣经当中有很多是记载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地方，这你要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完全的一致可能是错误的记载。我为什么这样讲呢？举一个例子这个有一个人呢，他打电话给警察，警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911这个我看到加油站发生了一个事故一辆白车出了事故了。然后又有人打电话进来，对不起，我看到一个加油站发生了一个事故了，一辆蓝车出了事故。警察听得莫名其妙，哪个加油站都是那个加油站，到底是蓝车还是白车？一件事是还是两件事？一件事一辆车，这个说白车，那个说蓝车。他们俩的看的内容不一样，这到底怎么回事？那做现场调查的时候呢，就取证那一天白天去了，一看这明明就是白车嘛，这个讲蓝车的人撒谎，蓝车就说我看的就是蓝车，我是晚上看的他就晚上再去一趟，晚上去一看原来这个加油站的灯是蓝色的他把灯打下来打在白车身上，所以难怪那个人看到是蓝色的车。好了，搞清楚了，虽然他们的证词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指向同一个事实，都是一台车在加油站发生了事故，这个是肯定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这些金盘银盘加起来好像数量不太对，但是都讲明了一件事情，他们回去带着这些金银器具，这件事情是真的，他们真的回去了，而且从巴比伦回去的，谁带回去的？这个所罗巴伯带回去的。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不是看纠结一下的，就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个，你到底几岁 两岁零几个月几分几秒啊，这样的话就失去了这个本意了。作者要表达的说，这些器皿呢都是被夺去的，但是呢这些器皿呢都原封不动的又回归耶路撒冷，这个才是重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好，第二，这里面说到，哎，这有一些人呢，因为他的族谱不清楚啊，他不能做立位人啊。那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呢？等到这个有这个乌灵和土明的大祭司出现，然后才可以。什么叫做乌灵和土明的祭司出现呢？这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胸牌，上面有很多的石头啊，其中有两块石头，一个叫做乌灵，一个叫做土明啊。乌灵的意思是光照，土明是完成。那个决断的胸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来判断的，判断事情的。在利未记八章里面有讲到说，耶和华愿你的土明和乌灵都在你前程人那里，你在马撒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啊。论到利未，愿你把你的土明赐给利未，把你的乌灵赐给忠于你的人，你在试探地曾试探他。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上帝给以色列人一个法官判断的模式，这个模式呢就是他有两块石头，一个叫乌灵，一个叫土明。当跟耶和华求问的时候，拿出一个来，根据求问的内容拿出一个来，说明是对的，拿出另外一个，说明是错的。这样就好像研究一样，你说这不就是占卜吗？对，你可以这样讲，这就是研究的另外的一个模式啊。在民数记里面就发生过这样的事，他们都要站在以利亚撒的祭司面前，以利亚撒要按照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求问啊，就是这意思，求问上帝的旨意。那你说这样会不会弄错啊？不会弄错。为什么呢？我们从一个错误的例子来看啊，在撒母耳记上，这个扫罗啊，神的灵离开扫罗王，扫罗就开始昏头昏脑了，他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没回答。为什么没回答？耶和华没有回答他，没有借着梦境，没有借着乌灵，也没有借着土明，没有借着先知回答他，这样记载的。所以上帝所拣选的那个大祭司，或者是大祭司，也是祭司支派的人，他把这个乌灵和土明交给他，告诉他用这种方法来判断，当他判断的时候，不是这个人在判断，是上帝在判断。所以当有大事求问耶和华的时候，这个乌灵和土明是来确定神旨意的工具，所以必须有神指派的祭司出现的时候，才能正确的运用这个乌灵和土明。在没有出现以前呢，他们说没有出现以前呢，谨慎一点，这些人呢就不能当祭司啊。所以他这样的描述呢，还是一个原因，还是一个完全的忠于信仰，完全的忠于信仰，一点都不敢打马虎，就是这样子。好，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面。那这一周请大家来思考两个问题哈。第一，你如何看待神的教训和恩典？第二，基督徒的新生命，或者说你的新生活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在以上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啊，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啊！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就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清楚你的旨意是什么。愿你继续来保守我们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每天都来读你的话语，每天都来遵循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清楚，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有根有基的。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